大家好，我是沈一斐，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研究方向是社会性别、家庭社会学、情感社会学、青少年成长等等。啊，我真的做了20年关于私人生活的研究。
你好，我叫商建刚，我做了16年的律师，7年的法官，现在是一名上海政法学院的副教授。
我们也是结婚20年的夫妻，我们将会一起主持这档由新事项光之来处出品的播客。在这档节目中，我和商老师将会以男女不同的视角解释这个时代的爱情问题，从社会学和法学的角度探讨与亲密关系、婚姻家庭、社会性别相关的热点事件，那也会参差一些我们轻松的夫妻的日常聊天。
这次疫情让我深刻认识到百无一用是书生啊，搬你们也搬不动。
我大概买了600多块钱的水果加鸡蛋什么的，结果闪送费100多块钱哦。
嗯，
整个就是
那是便宜的，
那还便宜的、啊。
现在试试看，
现在更贵了，
没有闪送。4月1号到4月5号，我觉得这就是
正常的，就是
非常 routine 的事情嘛、啊，就是按照这个事情来做。到了4月6号，它没有如期解封呢，
而且没有任何说法，这就让我很恐慌，
好像有一点不对头了。
因为你本来就储存了7天的蔬菜，其实是当时是觉得可能可以吃10天，但实际上这个量会发现你消耗的非常快。
所以说老百姓啊，他这种幽默啊，追求快乐，你在任何环境下都扼杀不了的。即便是现在这种状态，大家总会是找点乐子，但是也有很多时候是
货币
是
买
不到
的。
我想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灵了。
是有一个人，他呢买了2盒避孕套，再加上一个什么失眠的药，还有一个什么皮肤病的药。然后呢，因为不知道是谁的，所以大家就把这个东西拍了张照，发到楼主群里，要去问嘛，到底是谁的东西，我们能送到哪幢楼。然后呢，它上面有个清单，清单上就写明了，所以整个在小区里传了一下就那个。大家好，我是沈一斐，
我叫商建刚，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节目。
嗯哼，这是我们桑老师一贯的开场白。
对，欢迎很多新的朋友，我觉得今天能够参加你这档节目很开心啊。
其实今天我们主要是想聊一聊我们因为抗疫，对吧，我们在居家的这一段岁月的感受。实际上从我自己的感受来讲，从物质角度，我们家其实还是可以的，因为本来我们家就是一个物质泛滥的一个家庭，然后我很喜欢囤货。但是呢，即使我货囤得很足，其实中间也产生了一些焦虑，待会也很想跟大家分享啊。然后靠朋友、靠团购，其实慢慢去解决这个焦虑。我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一种无力感，就是我自己有朋友，他们是做基层的官员的，然后他们真的很辛苦、很忙碌，但是的确也不知道怎么做是更好的。我还有做更高领导的，他有的时候也告诉我们说，哎，有些信息等一等，还不知道怎么做。我之前从来不知道我们的居委会是谁，我甚至都不知道我们居委会存不存在，我也从来没有关心过我们的街道。我们的生活好像就一直是非常自由，但突然间有一天这些都消失掉了，我开始了一个全新的一个生活模式，而这种模式我极其的不适应，导致我这两天就非常的 emo， 很沮丧，这种感觉就是个无力感。我们不想去讨论这种政策好或不好，因为这也不是我们的专长，就想谈谈自己的感受。不知道商老师的总体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这段时间我见证商老师从一个百大 UP 主成为一个家庭主妇的这么一个经历，从一个教授变成一个天天想着买菜的这么一个人，从来不做家务劳动的人呢，天天去做义工，去搬东西，这个三大的变化，每天累得很辛苦，主要最大的这个贡献就是搬了几袋米，指挥了大家发发菜，这是你现在的功能。你完全很难想象他是在电视台做嘉宾去点评这个情感问题，我觉得所有的情感都已经不是问题了。
对，就现在所有都是在问怎么活下来这个问题，所以
一下子就降维打击了，被降维打击了。
不是，对，被降维打击，因为所有要我做的事情其实都不是我擅长的。你看我抢菜，到现在为止就没有抢成功一次，对吧？
对。
可是你的状态很好，我甚至还经常跟桑老师要吵架，因为他一直保持很好的工作状态。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主要是因为这些事情都是被你做的。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居家办公而已。
嗯，
所以疫情对我来讲几乎就没有影响，反而就是说我更加利用了这段时间来疯狂的去做我自己的工作去了，因为我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学术方面的工作，是不需要去获得新客户啊，
对，
不需要开庭啊，不需要去这个到线下去做演讲，所有的事情都是在这个线上能够完成的。
对，但我觉得我们俩的性别分工还是比较平等的，因为虽然我现在更多的承担家务的活动，但是桑老师有一点做得很好的，就是孩子的学习基本上他来承担，他每天也要花两三个小时去关心孩子的学习，然后老师有各种的问题过来，因为网课其实对孩子是个很大的挑战，所以这部分的压力桑老师来承担了，他也有一阵子极其的沮丧甚至很生气，但是这几天他已经调整得很好了，跟孩子的关系也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这也是一个转变啊。
我觉得疫情呢不能仅仅是让我们去经历过很多，其实疫情它的确它是一个 suffer， 它是个困难，但是呢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困难当中成长起来，我就感觉我儿子好像是在疫情期间突然之间长大的感觉，他好像懂事了，原来他好像就是没有任何烦恼的，他衣食无忧的，对吧？这段时间他有他的苦恼，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吃到冰淇淋了，他觉得他每天如果不吃个冰淇淋来讲对他来讲是非常的痛苦，所以的要感恩这个疫情让他感觉有痛苦了，其实他原来没有痛苦的，
对，
他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到他想吃的那个冰淇淋，
但是他的痛苦也太小了，他原来吃冰淇淋是因为他可以出去逛一逛然后走一走，其实他
这个痛苦虽然从数量来讲的确不大，但是对他如果是分母是零的人来讲，
对，
一除以零那是个无限大的一个数字，所以这个痛苦对他的比例来讲，
对，
他是非常痛苦的，
对，
但是他好像也感觉到就是说生活永远不是那么的无忧无虑一样，所以他开始有了他自己的烦恼，然后在这个烦恼当中他开始成长起来，他觉得他要去努力了，
对，
他要去学习了，
嗯，
然后我们也有一些方法，
对，
比方说我们先去解决情绪问题，然后去再去解决这个
学习
的
问
题，
我们先打个牌，心情好了再做作业，
对，就像今天晚上为了让他做作业先让他洗澡开心一点，洗得舒服一下，然后再打半个小时牌，然后这个时候开始做作业，他心情好得不得了，把事情也做了，这样他也学到了一个多小时。
对，
如果说我们提前把这个顺序反一反呢，就效果很糟糕了。
对，而且为什么吃冰淇淋这个事情对他来讲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其实不是说我们不让他出门，因为他现在上下学都是自己出门的，关键就是晚上他一个人出去买东西，我们给他这个信任度，这个其实对他来讲意义是很重大的，所以呢他其实现在也缺少了这样的一种这个在黑夜里面去挑战的这样的一种机会，所以他有一点点的沮丧，但他自己恢复的也很好，所以其实每个人好像在疫情里面的变化和感受都不太一样的，我们这儿子还比较喜欢在家里，所以他觉得还挺好的。
哎，我也觉得我也在疫情当中成长，就是说我这刚开始在坐在家里我就特别的不习惯，因为我原来的工作永远是工作和生活在物理上一定是分开的，
对，
所以我哪怕是做研究的话，我也不会在家里，
对，
所以我要到办公室工作室去，然后在那里泡杯茶，
对，
然后开始我的研究，
嗯，
做法官上班那肯定是要驱车到单位去一个多小时也让他去上班，现在你想想看，现在你在一种疫情之下你的生活和你的工作没有办法分离，这个时候你就要在状态上要重新调整过来，换句话说你就不能就是穿这个睡衣，你也不能不洗头，你也不能不剃胡子，对吧，很可能这个视频甚至也没有视频，很多人是头发也不洗，对吧，胡子也不剃，穿这个睡衣
就没有那个状态了，
我觉得在家里也是要有这种状态的，我们已经有好久好久没有出去逛街了，
因为我们在三月二十多号的
时候，三月二十一号，
二十一号，
我正好在五角场和别人聊天，
对，
你打电话给我，非常紧张，看得出来，你说我们小区出现了密接，
阳性病人，
然后要求我回家开始隔离了，
居委会要求四点以前必须所有人到位，然后我们的楼主长就开始统计，因为就开始隔离了。
对呀，那天我想的印象很深刻，我觉得居然隔离吧，那我就买点水果回去嘛。
对，
因为要执行二加十二，所以我就买了一些水果。
对，
我觉得买的还蛮多的。
对，
结果哎呀，发现自己失策， 应该买的更多一点，
那也没有用啊，
买那么一点点，
到现在老早都坏
了，就回来了。然后呢，我回来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楼道口就有一个，就拉了一个白袋子，就是我们的楼道口拉了个白袋子，然后一些大白站在那里，然后说进来吧，进来吧，也就是说这个进来意味着说是单通道的，你进来后就不能出去了，
对。
所以从4月21号到现在，我足不出户。
其实我们第一次是那天我给你打电话是4月21号。
4月21号到现在啊，
对
，4月已经12号了。
但是不是的，4月21号回来以后，其实两天以后又开封了。因
为我们就可以。
只是两天封在小区里，然后12是说这是原来上海的政策。就一直是这么做的，如果你们小区里出现了阳性，那么你们所有的人就封闭两天，然后做两次核酸检测，如果做出来没什么问题的，那么小区就是只有那个阳性的被发现的话，剩下的人就开始开放了。
没有，阳性的那幢楼它要被关了。
对对，阳性那幢楼要14天。
我们呢，
但是
我们这幢楼是2+12。
对，其他的楼，其他的小区里面其他的楼是不需要那么长的。所以呢，我们当时是因为我们那一幢楼，我记得是我们对面的那一幢楼。
对面那幢楼，而且他呢搞一个
小亭子，
这个、小亭子，然后24小时他就睡在那个亭子里面。
对对对。
然后呢，我呢还可以到那个小亭子去慰问他一下。
那个是一个看护人员，不是那个得阳性病人。
对，他就一个大白嘛。
大白，对
的，他坐在那里24小时坐着。
对。
然后呢，前面停着一辆警车。
对。
警车里面据说还有不少的人，因为警车那个玻璃是看不见的。
啊。
但是只有个大白，我就问他，哎，你怎么样？他说我们是雇佣来的，我们反正这个很24小时值班。
对。
我说你有的吃吗？有的吃，有的吃就挺好的。
对。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挺放松的，因为就两天以后呢，剩下的就我们可以出门，但是呢不能够去聚集的地方，然后不能够去外地。所以我本来三月底是有一个在湖南要拍摄的一个节目，然后呢就把它给挪到了在办公室里拍。那天在办公室里拍的时候特别好玩，就是个隔壁的办公室，那时候我选个周末呢，我想我们办公工作室里面旁边应该不会有工作人员，结果旁边有一对母女在吵架。
这个你上一期节目讲到了。
对，上次讲到过了。所以但我当时是觉得我们非常守规矩，就不出去了。
本来火车票都买好了。
对对对。
本来是飞机票买好换成火车票，火车票买好以后退掉。
对。
然后还接了不少电话说你是不是去过湖南刚回来。我说你怎么知道
哦，对的对的，因为桑老师本来是想陪我去的，因为他觉得可以陪我一起去，然后结果呢就是我们
就是要隔离嘛，到湖南一起隔离掉了。
对对对。
结果湖南没去成，天天被人家打电话你是不是去过湖南。我说没去过，你这里只有我订票的消息，难道你没有收到我退票的消息吗？啊，他说知道知道了，反正就算了。
对的。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觉得还没有太大的问题。今天主要是
那个是浅尝疫情。这次是中长疫情
啊，对对，
我相信未来还会有一次深长疫情。
不要吓我，不要吓我。
对。
然后我们是在3月28号的时候接到了通知，说浦东要开始封，然后1号开始从上海浦西来封，我们也住在浦西，也就是上海分成鸳鸯锅一半一半封，对吧？然后我们就开始狂买东西了，是吧？
对，当时有还制定一个很稳妥的方案，以4月1号。为界，他说上海封城啊，只有两小时，因为4月1号凌晨三五点，和4月1号凌晨三点，浦西是4月1号凌晨三点开始封，
对，
浦东是4月1号凌晨五点解封，也就是说真正重叠的时间呢，
只有两
是两小时，对吧？但是呢，这个鸳鸯锅是刚开始就是煮了，
确定了，对的，
现在就变成了是什么？每个区就开始要做这些政策了
啊。然后就是当时我们接到这个通知以后，其实是浦东比较紧张，只给了他们4个多小时去囤东西，但我们浦西比较轻松从容，我们有4天的时间买东西。
但是我们以为买只要买4天就可以了。
对，
4月1号到4月5号东西不能买的太多，否则的话这个超市啊被挤兑，咱们作为这个市民也不好意思啊。
那也不是，我也没这么想的那么高尚。
这个关键
是蔬菜
觉得不新鲜了嘛。
蔬菜不能储存那么久嘛。但其实我真正在储备的时候，我是按照这个7天的量来储备的。因为我的感觉就是经常是用这个，在疫情时期我们经常用的是什么7+7啊，是最多的。那我们小区已经有阳性了，我就怕还有，那很可能7+7。所以我是按照7天的物资来储备的。所以我跟我妈去了2趟超市。 第一趟超市其实是买一些家里油盐酱醋没有的，第二趟去超市的时候呢是想去买一些啊蔬菜啊什么的了，结果那天排蔬菜的特别特别长的队伍，所以后来我们蔬菜也没有买，然后我妈就到菜市场去买，结果菜市场那天去买的时候人山人海啊，因为她原来经常去的菜市场已经关了，只有我们附近只开了一家菜市场，哦，那个特别特别的多人，然后我自己也去一趟菜市场，这样子基本上就把东西给算蔬菜就开囤足了，然后我们还去旁边有一个水果店，当时我发现没有水果买了啊，超市里又排队特别长，因为买水果的地方都要称重的，称重的那个队伍特别长，但是桑老师好像在家附近之前买过水果对吧？
对的，
所以你就带我去那家水果了，然后那家水果店我觉得还挺不错的，我们在那里买了一些水果，我还给我的助手们这个把这个水果给他们买了一点让他们分一分，然后我还给我的导师快递了这个蔬菜和、那个、
他们实际上是在四月一号之前把水果店的水果全部卖掉
啊。
四月一号以后呢，我前两天发个消息给他、问他水果店还有吗，他说
没
的东西了，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不是还订了一次小龙虾吗，
啊，
我们还吃了一次小龙虾嘛，就是不能外堂吃，只能外卖。
那是在30号、28号的、29号的那天。
29号对吧、
啊？
前两天我就问他，
嗯，
你小龙虾还有吗？
嗯，
他说没有了，
都没有了。
对，我们已经听取了建议，就说把身边小店的老板的微信
都
加
一下，对对对。
平时没人加微信的，好不容易加了一些，现在好几个小摊贩也没有，水果店也没有，
对，
小龙虾也没得吃。
嗯，但是那个水果店的东西的确不错，我后来给我导师快递过去的时候他哎觉得还挺好的，因为我的导师他在家里关的比我更长，他三月中旬就一直是，然后呢他就靠他儿子帮他在群里面抢东西，所以我就帮他快递过去，结果我那天印象特别深刻，我大概买了600多块钱的水果加鸡蛋什么的，结果闪送费100多块钱哦。
嗯，
整个就是
那是便宜的，
那还便宜的、
现在试试看，
现在更贵了是吧？嗯，现在没有闪送了。反正总而言之，我们在四月一号当时被封的时候，我自己感觉是说我们家的物资是极其充沛的，尤其是我们家的荤菜本来就比较多啊、所以我又是一个比较家里物资泛滥的人，然后还有各种的零食也储备的更多，所以我在四月一号到四月四号之间。我之前是一点都没有担忧的，我那四天我好好的工作
了。哎，那四天我也觉得，反正就四天嘛，
对，
闷头坐一坐，没有什么反应。
对，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写微博的呢？
嗯，
是从四月六号开始。
嗯，
因为四月一号到四月五号，我觉得这就是
正常的，就是方便、
非常 routine 的事情嘛、
啊，
就是按照这个事情来做。到了四月六号，他没有如期解封呢，
而且没有任何说法，这就让我很恐慌，
好像有一点。不对头了，
对，
就好像有一点 out of control 了，
对，
你听得懂的啊，
啊、
就是这个事情呢，
嗯，
这个事情呢就开始有点，开始每天在算日子了，
啊、
算日子呢，就是开始期盼着解封嘛，
对，
所以我每天就开始写微博了，记录一下你的一些动态，
其实我是觉得在四月一号到四号之间，我觉得可能很多的人都跟我一样，我们是非常相信。这个、
那时候我们也没有
这种各种的通知的，我们
也没有入群，
因为我觉得在上海生活一个最大的安全感就是你几乎就是按照规则来生活，你只要按照规则来生活，你不要有些特别的奇奇怪怪的想法，那你就其实会生活得很好，对吧？
上海
很守规则的，
上海这个城市最大的特点就是它非常强调这个
规则，
个人的努力，
对
啊，它是比较市场化的，
对的，
应该换个说说在我见到的城市当中、应该说是非常市场化的一个城市，
对，
是强调商业规则的，
对，
老百姓的信用层级都是比较好的，我们认为说好的事情总会是不变的，
对的，
对吧？
所以我们当时还是很有安全感的，然后呢到四月五号的时候我还不觉得有问题，但到四月六号我跟桑老师一样开始恐慌了，所以四月六号是我第一次开始关注各种的这种买菜的 APP 啊，和那个各种的这种
团购，
团购不是团购，那个四月六号我还没开始团购，我开始朋友发给我各种可以买菜的，就是比如说398可以买30斤蔬菜的，我就是在四月六号下单的，因为你本来就储存了7天的蔬菜，其实是当时是觉得 可能可以吃十天，但实际上这个量会发现你消耗的非常快，因为原来我们家里面可能我们五个人都在家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加上我们三个人其实都在家吃饭，往往就只有晚上一顿饭，菜其实消耗的没那么快，结果现在五个人都在家里，早饭也吃，中饭也吃，晚饭也吃，大家都吃得特别认真，除了吃饭以外没有什么事情。
而且前五天我还胖了三斤。
对，胖了五斤吧，
胖了三斤，
胖了五天，胖了三斤，对吧？
对，五天胖三斤。
对，所以我们其实完全没有，
早又已经瘦回来了，
是吧？所以我们没有预料到那个消耗的蔬菜量会这么的快，预计原来可以撑七八天八九天的，其实到第六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捉襟见肘了，就我妈都已经开始觉得要省着一点吃了，
蔬菜量减一个，
对，就本原来是一顿饭两个蔬菜要减到一个蔬菜，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恐慌了，而且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开能够再出来买东西，所以我六号开始就开始下单了。我在六号的晚上把所有的这种什么叮咚买菜啊，什么反正这种 APP 我全下了一下，有些呢就直接就告诉你不会送你这个地方的，我就把它给删了。凡是说可以送我们这个地方的，那我都可以开始买菜了。然后呢，第二天我早上醒来八点多，我就在那种叮咚买菜上面去买菜，结果发现菜是可以买的，但是约送全满了。就没人送，然后呢朋友就告诉我说八点钟起来还有什么东西，你必须是五点五十分就要开始把所有东西选好，然后那个就开始买了，不同的 APP 有不同的时间，然后我就发现这个活对我来讲不太能完成，然后我就开始在四月七号八号开始参加团购了，之前我也没参加过，
团长靠拢了，
向团长靠拢了。之前我其实也讲讲我的心路历程啊，因为我四月一号就开始报名志愿者了，然后呢志愿者的话我们其实主要是三件事情。
报志愿者是有点失策，
嗯，
我觉得我们的信息不要被泄露掉嘛，
嗯，
我说你报一个名，
对，
那么咱们俩一起去不就行了，
对，
所以到现在酿成恶果，
嗯，就是我们桑老师一直没有资格再去做志愿者了，因为没有被之前登记过，
啊，
所以都变成我一个人去，
错了这班车就上不了车了
对，然后当时因为什么我的心路历程是有变化呢，就是我们4月1号做志愿者以后主要做三件事情，一件呢是做那个核酸检测的次序维护，一件呢就是做巡逻，因为不能让人走出来，第三件事情就是做快递和物资，但当时我们的防护服都没有，就是那种防疫的物资很少，
大概没有了，
所以呢你搬东西的时候其实你会很担心物资上是不是有病毒，对吧？尤其是我们在4月3号的时候听说我们某个街道的某个小区的志愿者团灭，我怕大家可能外地的朋友听不懂团灭，什么叫团灭，就是一个团全部阳性了叫团灭，所以对志愿者来讲去搬这些东西其实是有风险的，然后呢又很重，其实因为我们的楼是在最后面的几幢楼，我们只开了一个门，那个门又很远，要把它搬过来也没有工具，所以是很累的，所以我就不能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从4月1号就开始团东西了呢，就4月1号就开始各种团购了啊！有的人就觉得到4月3号家里就已经没得吃了，我就在想难道不说好要5号凌晨才会开封的吗，那你不会把自己5号东西足吗，那你把志愿者放在哪里呢，他们的安全放在哪里呢，我对他们还挺有想法的，但是到4月6号的时候
你也入团了，
对，我也入团了，我自己打自己耳光了，因为真的没有吃了。然后其实我4月7号开始参加团购，真正拿到东西是今天开始才拿到东西啊，中间真的是靠朋友又送了一些东西我们才能够支撑下去，也就是说你团购不是第二天就到，他有的是要隔三四天的，所以突然间发现
那些4月1号开始团购的同学那都是先知啊，
对呀，啊，就是，所以我自己的心态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个其实到现在为止这个矛盾都一直存在，作为志愿者来讲是真的搬不动，今天他们快递了那个大米，团购了大米20斤一袋，哇，这个60袋还不多少袋，真的几个志愿者都搬的都快疯掉了，太累了，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工具，没有，不能开车去运，不允许，就是对吧，然后呢虽然为什么不允许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这么规定的，然后也没有平板车有的支部会有一些电动车，我们支部也没有电动车的，反正我们就是靠后面是问了有些邻居借了一个小推车，有些板车去推一推去运，所以真的很辛苦的， 所以有人进说还说要团购冰箱，我们都觉得疯了，就那种。所以你看这里面就马上有矛盾了。对志愿者来讲，就是第一个是有风险，你各种各样的快递，志愿者的心态就开始觉得，大家这么多的团购，你团购的越多，志愿者的压力就越大，风险就越大。但是对小区人们来讲，没得吃是真的没得吃，而且很多的人团的就是不是就油盐酱醋这些急需的，最近要开始什么团咖啡啦，就各种各样团的东西，所以这里面就有这个矛盾。是有一个人，他呢买了两盒避孕套，再加上一个什么失眠的药，还有一个什么皮肤病的药，反正就这三种。结果呢，他自己呢没有写他的电话号码，也没有写清楚他是几号楼的，因为那个重要那个单子上面这些都没有信息。那么我们志愿者就出现问题了，因为他不能自己去拿，他只有我们要把他拿过来，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是谁的，就他上面没有信息。
反正你是拿过来了，
没有拿过来。然后呢，因为不知道是谁的，所以大家就把这个东西拍了张照，发到楼主群里，要去问嘛，到底是谁的东西，我们能送到哪幢楼。然后呢，它上面有个清单，清单上就写明了两盒避孕套，然后还有什么一些药，两盒不四盒，反正还买的挺多的。所以整个在小区里传一下就那个，人家很用得着的，怎么用不着呀？就是，嗯，人家很用得着的，反正就被传染了一下，但是到最后也不知道是谁的，反正这个东西就
估计就拒收了。就是我就拒收了，算了，咱不买了，咱下再下一单，
再下一单。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好玩
搞笑的事情，
因为一天到晚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帮助你们去搬过东西嘛？
对，你参加了一次，嗯。
对，第一次还是比较宽松的，
嗯，
大家还没有防护服，说今天去发防护服，
嗯，
会比较安全。那么有，而且是要搬东西，
嗯，
第一次搬东西，
嗯，
做志愿者也没经验，那我就跟着去了，跟着去后他也不管，反正你来给你发个防护服，
嗯，
所以我现在还有一件大白，
嗯。但是大白其实只能穿四个小时，我们已经穿了无数次了。
对，但是鞋套没有，那我们就去开始搬东西了，
嗯，
开始搬了以后。我发现门是送一袋米和
一盒子鸡蛋，嗯，
这是我们，
那是我们街道送的，
街道送的，
我们街道送了三次东西，现在
哪里送三次？送了两次，
三次，第一次
一袋米，一盒子鸡蛋，
不是的，第一次是送
一只鸡和鸡蛋，
一盒蛋，第二次送一袋大米，
对的，十斤米，
四次了，第三次是送了两盒，一人一盒的
莲花清瘟胶囊，
对，胶囊，今天是送了比较多，送了。胶囊，送了检测的东西，送了一盒午餐肉，再送了什么东西啊？还送了个什么东西啊？
我怎么都不知道。
口罩，
口罩也送了，
口罩也送了。
我怎么不知道？
那你不都在努力工作吗？这些信不都是我在做吗？
反正就是送了。
对的，送了。
那表示感谢啊！
嗯，
我还以为只送
了。我们街道送的东西还是可以的，嗯。
但是没有送蔬菜。
对，我们街道到现在只没送过蔬菜。
对，蔬菜怎么回事？我们就缺蔬菜。
嗯，
对吧？所以我呢就帮你去搬，
嗯，
搬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这里，比方说搬鸡，
嗯，
和那鸡蛋的那次，
嗯，
就第一次嘛，
嗯，
搬的时候我一看，哇，人那么多，
嗯，
人那么多，然后这志愿者很多的，
对，
你就自告奋勇，你代表谁？你就代表22号楼，
嗯，
你代表23号楼，在最后分清点的时候，你站在那，你就先把23号楼的东西放到你的脚下，
对，
然后23号放在你脚下，以后你点一点，确认你这场多少人，好了以后再把你送到楼组长那里去。这个是倒数第一步，我才刚开始讲的，怎么到了你这一步呢？先要从大的那一堆当中一起搬到我们这一团，
我们
所在的那一堆，
因为我们整个小区分成三个支部了，
啊，在这一堆，
我们是党员支
部。那么怎么去跑到那边去搬呢？
嗯，
我说你为什么不直接搬到楼门口呢？不行，先从大堆当中搬小堆，搬完小堆后再分小小堆。
对，要清
点。分了小小堆跟楼组长接触，
对，
然后再到楼组长那边呢，又派志愿者送到各家各户。
对，
我觉得这个分拣工作流程，你看啊，
很复杂，
从车上卸到小区大堆，
嗯，
大堆再分小堆，在大堆到小堆当中要做一次交接，
对，
然后从小堆到小小堆再做第二次交接，拿了第二次交接以后再和楼组长做第三次交接，到了楼组长以后再和小区的居民做第四次交接，哇，这个交接程序很多啊，
对啊，
我想清楚了吧，结果到了我们这一幢，因为我们这一幢楼呢正好有很多志愿者嘛，大家积极性比较高，我还要完成第四次交接，就送门上货，然后呢我们就说这样吧，咱们为了提高效率，你呢 从顶楼往下送，
嗯，
我从底楼往上送，这个点子是我出的啊。
对，
我说咱们这样子，
嗯，
我们有四个人，
嗯，
一个人拿鸡蛋，
嗯，
一个人拿鸡，
嗯，
然后我呢就不蹲下来了，
对，
你们拿好呢就交给我，然后我呢，这个一个人开电梯，
对，
然后把电梯打开，把它这个庆祝以后，我去敲门，
嗯，
然后另外一个人呢是敲02的门，
嗯，
我负责敲01的门，你看我们有五个人呢，
对，
我们就这么分工，非常好吧。走，帮帮帮帮，送到十二楼，以后你们就开始从十三楼倒我们了。你们这里少了多少？哎，我们这里多了一盒鸡蛋，
嗯，
你这边多了一盒鸡啊，那正好配上了。最后一对发现不对，少了一盒鸡。
对，所以你看，不能追求效率，就是不能追求效率。
你不管追不追求效率，它就是少了一盒鸡啊。
不是的，就是在送的时候，其实你看上去啊，这个流程很复杂。我一开始也觉得这个流程很复杂有问题，但我现在做了几轮以后，我发现是有道理的。
这样比较有序。
不是有序，是因为街道要查账，街道是要清账的。所以呢，你比如说领掉了多少，他首先有个签单，我们第三支部
对
领了多少，
台账嘛。
然后呢，你领的数字是对的，那你领完以后去发。你发到最后缺
了，
那你就讲不清楚了，中间出现什么问题。那么你必须要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所以你必须每一步来清账。比如说你现在街道里面领第三支部领多少，你先首先清账，我多少户领了多少份，好了，我跟你交接结束了，然后呢送过来以后，第三支部我开始分给楼组长，你们楼是多少，我们楼是多少，清了。要出问题也是你们楼出问题，否则你如果全搞在一起，你最后不知道。那像我们送大米也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如果觉得有问题没关系的，你就签。比如说我这幢楼，我其实就是少了一袋，我就多领一袋。那我签单的时候，我楼组长就承认我这边，比如说我本来应该领34袋的，我领了34袋以后，我发现我还缺，那我得补一袋。那么我楼主上就承认我这里面可能出问题了，我来承担这个责任，我就签35单。所以你看背后是什么，每个谁来承担责任。那你说哎，为什么不能直接送过来啊，这幢楼多少那个的，因为这里面就这个责任的人就搞不清楚了，谁出问题不知道。你看这里面有几个大问题啊，第一个是志愿者本身的这个诉求的满足，这个居民的这个诉求跟居民的需求它本身是有矛盾的，对吧。然后现在我们还出了一个新的规则，就是说因为疫情很大程度上有可能通过物资去传播的，所以现在上海市有一个，不知道是内部传说，反正我们小区有这个东西，我看别的小区也有，是别的小区给到我们的，就是你团长要对整个的团购负责任，如果这个团有疫情，你团长是要负责任的。
负什么责任？
不知道负什么责任，反正就叫你，反正就让你负责任。你看，所以团长就开始说，我要不要做这个事情？那志愿者怎么办呢？我们就跟居委会讲，居委会你索性来挑头，你来做嘛。那责任不也居委会一起来集体承担嘛？那居委会也觉得他们忙的已经不行了，都要面对上面的很多的活，他没精力管你们。所以我们小区，我们支部就做了一个，我们党员志愿者来承担责任。我们来团购。
哇，你这个党支部要直接宣传一下了。
哎，我们做的很好的。
你说说看呢，
我们
党支部怎么干呢？
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来组织团购，我们把这个钱多买了几份东西，因为我们小区里有些老弱病残，他不知道怎么团购的，有些这个群租的，他其实是怎么都吃不够的。就我们那个团长很好的，现在我们这个小团长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我们现在这个群大家都在建议，这个疫情结束以后这个群要变成相亲群，对吧？
相亲
群
啊，你这是
我们要给团长
相亲相爱的
招募这个女朋友，因为这个团长太好了，一个小年轻嘛，啊，然后呢我们所团购的东西也只是确定都是
生活必需品。
第三个我们找靠谱的途径，比如说消保委推荐呐，我们不找这杂七杂八的，所以我们这几次团的大家都很满意的。但是即使是你这样子
保证团的质量，
对，但是你是挡不住那些多元的需求的，就他们一会儿要吃这个东西，一会儿要吃那个东西。
其实你会发现在疫情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各种的抱怨，可是你换个立场，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真的很难办。最近网上也爆出来一些基层的干部的一些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做的。我自己也在做志愿者的时候就发现，我如果作为业主，我其实是希望能够自由的团购的，但是作为志愿者，我的确觉得这个团购是会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当你换个立场的时候，你其实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世界。然后我们在小区里也会有 很感人的事情，真的是互相帮助的。所以我们小区里面有好多这样的故事是让人特别感动的，但也有在群里面就各种负能量，各种吐槽，动不动就质疑啊，这个志愿者质疑各种人的这种很讨厌的人。所以我觉得人性可能就是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这可能就是生活就是这样子吧。
这就是真实的世界。
嗯，
真实世界就是这样的。有些人会质疑说，既然你做了志愿者，那就是应该忍辱负重，砥砺前行的。
对，
对吧？
嗯，
这个好像讲的也有逻辑啊、哦。既然你做了志愿者，
你就做好准备，
你就是应该被我骂的，对吧？就是说白了，就这个逻辑嘛。嗯、
哎呀，所以、啊、
加上上海是个2500这个
万人口，
60万的人口，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对吧？你说存在这么多的问题，是需要理解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好像是理解。另外一方面，这个对他来讲，这就是天大的一个事儿。
对啊，
他发发脾气能理解吗？
对，
也要理解的。
所以说，时代的一颗沙落在一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但问题是，现在其实我自己觉得沙没有落在我头上，但我已经开始 emo 了，我已经开始觉得很伤心
啊。你这两天是的感觉好像状态很不好、
啊，
我还有点担心呢。刚刚不见了，然后楼上人叫我拼命找，我说哎，这个他跑哪里去了？他不哪里去了，我还真的以为你万一出来有一天想不开了。然后你爸说他去做志愿者去了、
嗯、
我说现在不是吃饭时间吗、
嗯、
饭都不吃去做志愿者。
那我轮到的时间就是12点到2点钟要排班排在那里。
排班排在这里、
嗯、
他去做志愿者。我说你这个志愿者做的像上班一样的。
我们有交接啊，因为我不去的话前面那个人就不
能。那应该早点吃嘛，特别像今天又不打招呼就去了。结果我觉得哎呦还有给我紧张一下。
但我们桑老师变化很大，以前我们桑老师从来不能够感觉到我的情绪变化，竟然这两天能感觉到我的情绪变化了。我们桑老师还是
有幸福的。主要是我们家是高层，所以有点紧张。我明天把这个窗户这个拉链子都把
那你放心，这种我不会做的，真的、嗯、我还得要这个好好享受未来的人生呢。所以呢到最后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反正现在我们小区里面要团，我们志愿者就扛呗，就不断的扛。今天是倒了好几波，又是牛奶又是大米，这个志愿者都累得不行了，明天都干不动了。所以我们在商量明天能不能够停一天送快递，因为大家真的干不动了。
对，你说这个事我要再讲就志愿者的事情、
嗯、
我是很想去干、
嗯、
而且还有防护服、
嗯、
对吧，但是呢就没资格去干。
我们现在也在讨论说是不是能够扩一些志愿者，但是因为志愿者之前他就把名单报到街道的，就志愿者，因为志愿者也有问题。为什么志愿者要有核酸检测报告，有什么很多
都有的呀，
都有，反正有那个的。其实我是说可以扩的，反正现在是这么搞的，
这也不行，放开了也不行。
这里面
我就发现你那个、
嗯、
那个支部的那个负责牵头的那个小伙子啊、
嗯、
特别的讲原则，而且特别具有奉献精神。
对，
他呢
嗯
每次他坚决去执行。
对，
你看比方说我们小区开始做核酸的时候、
嗯、
他就看那里开始喊了，
嗯，
喊了以后比方我在小区门口站着，
嗯，
对，他就不能让你走到过道上站的。
对，
我说在门洞里面站会到这个广场上站一会儿有啥区别？他非常严格，你只能在门洞里站。那么好，站到门洞里站，做完核酸以后，他一定要及时把你赶到门洞里去的。好，这个很好。第二呢，我们那是不是少了一只鸡吗、
啊？
他第一句话说，拿把我那只鸡拿去了。
对，他主动拿去了，
他很奉献嘛、
嗯，
所以说很坚持原则，很奉献。然后呢，你跟他说上第二次我跟你下去了，
嗯，
那我不是心疼你吗？
嗯、
帮你去搬东西吗？
嗯、
他说一看啊，你没有登记，你跟我回去，嗯、
对
不对？他仍然是非常
认真的，
说我跟他天天在一起，他做志愿者，那我也穿黄袍跟他一起志愿者，帮他搬东西，有什么问题呢？那好，
不行。
这是第三次、
嗯、
啊！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的特点，也是很多上海朋友的特点，就是非常认真，非常守原则，然后做事情就非常做到位的。但是由于他要做到每件事情做到位，所以呢，有的时候就会显得不近人情。其实上海爆出来的很多的问题，在我看来都是这种特点。比如说一个保安，他接到了命令，不能让人出去，他就严格遵守。你领导来跟他讲我是谁的领导，我是什么什么牛多牛，他都不在乎的，我就是守住我这个规则。他有错吗？他没有错。但你觉得他没有人情味吗？是没有人情味了一点。但他怎么开个人情味呢？就像我自己做志愿者，我也觉得很麻烦。我们因为现在是要求足不出户，对不对？那志愿者的一个工作就是要让大家不能够就是说到小区里乱晃，然后你就看到有一个老太太他就出来了，你问他干嘛？找领导，
找哪个领导也不知道，但总而言之他要晃荡一下，那你要不要把他劝回去呢？
他就找领导说说，比方我没有蔬菜没有荤菜，他就找领导说说这个事。
也不是啊，他是楼组长啊，楼组长是有直接领导的电话的，他干嘛要跑出来的、
哦、他是楼组长，
他
本来就跑出来的，
他本来就是那个的。然后你我就问他说，哎，这个时候是不可以出来的啊？那知道了知道了，那就不出来吧。然后他就又晃荡进去了。然后还有的人就真的就是跑出来，然后你跟他讲出去，他看着你就不睬你，他就继续走。那你怎么办呢？我们就拍张照片，我们在志愿者群里说谁他一定要出来，我劝阻了但没有用，然后我们就过了、
哦、
我就这样子的、
哦、你这个还好啊。
那我怎么办？
前两天我在视频里看到一个人、嗯、他拿着那个保安拿着那个叉叉嘛、
嗯、要他回去，
一个对面是就像那个沙和尚、
嗯、
沙和尚拎的那个东西，沙和尚那个里面是尖的嘛，
对，
他是那个是钝
的、嗯、
是钝的，就不会对你造成太大的伤害的、
嗯、
但是可以把你控制住的，
对，
而且两个人帮你一交叉就变成一个圆的，
对、嗯，
那个人就是拿这个叉叉去执法的
啊、
嗯。你们反正是比较文明的。
现在还有的做法是这样的，在有个喇叭嘛，因为志愿者里面总会有一个喇叭嘛，他就录了回家、
嗯，
然后有人出来了，他就跟着他回家，回家，回家，然后就那个。但我觉得你要
盯着他走，
你要就做到足不出户，对不对？那你如果我志愿者要做我的职责，我就只能这么做。那我不能够那个
软性执法，
对，那有些人
骚扰跟踪，
听我劝了他就回去了，不听我劝的人他就可以来在小区里逛荡，那显然不守规则的人就占优势了嘛，拿到好处了嘛，这也是不对的。但是我们的确我是没有办法，这种男的我也没打不过人家，我一个人做志愿者，我就拍张照，我劝阻了没有用，
你取证了，
我就取证了，
免责了，
免责了，我就算了、啊、这次疫情让我深刻认识到百无一用是书生啊，搬你们也搬不动。
对，你看
我
一
搬你就那个，
很多东西是失灵的，
对，
比方说货币是失灵的，
对，
但是也有很多时候是货
币
是
买
不到
的，
我想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灵了。
嗯，
可能在10000块钱以下还是有效的。
对，
10000块钱以上你没有用啊。
对的，
你不能说我狠，我给20000块钱买个东西，你买不到啊。
对的，
就货币在很大部绝大部分程度上它是失灵的。
对，既然在上海货币会失灵，就是啊，
对，这个你有钱买不到东西啊。
嗯，
对吧？第二呢，就是我们这里面的这个市场资源的配置能力是失灵的。
对的。
对吧？
对的，没有配置能力了，
没有配置了，就不是按照需求，
因为你不能出门呀，你也不能交流啊，你连大家有什么都不知道。
对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再想体会一下，这里面总会觉得好像按照规则来，
你的能力就完全失灵了，就你不管是哪个公司的管理者或什么都没有用，因为志愿者就是由我们的支部书记来负责所有的安排工作，你能力再强，你提建议有的时候都没有用的。所以这里面我们以前讲现代性里面有一个中国的特点叫压缩的现代性，就是人家40-50年走的历程你在40年里面就完成了，那这样子会出现一个问题，原来一代人老去，另外一代人再成长起来，就像你开火车，这代人老去就有另外一代人来掌握这个司机，但是你现在都放在一起，那就意味着你400年里不同的想法你在同一个火车上出现了，大家都要掌握这个话语权。那我们原来呢各自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忙碌，现在我们都在小区里面，都在一个空间里，所以为什么会产生很多的这种基层治理的问题，既有这种我自己感觉既有市场经济和我们现在这种管理模式的冲突，也有这种代际之间的冲突，所以这个问题就会比较麻烦。我刚刚讲到相亲的其实是个年轻的，
这个小孩子也是有集体主义的，
那个小孩子很有意思，那个小孩子今天我们在做核酸检测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们就大家嘛，哎，几号了我下来做核酸了，然后就有18号楼就跟他讲说你吼得太不好了，太不礼貌
了，
太凶了，然后呢就是群里志愿者群里就说你看看人家是怎么喊的，宝贝下来做核酸啦，怎么怎么样，然后他立马就好换了一个，然后他就对着下面这条楼说22号楼宝贝下来做核酸啦，就特别温柔，然后呢大家听到了以后另外一条楼说那我们早被架下来了，你之前没有对我们这么温柔，你得补觉。
大家就在这里啊，
也很欢乐的，
戏精的很，
对对对对、
嗯、
也很欢乐的在那边讨论。所以
说老百姓啊，他这种幽默啊，追求快乐、
嗯、
你在任何环境下都扼杀不了的、嗯、即便是现在这种状态，大家总会是找点乐子。
但是我自己今天其实也在讲啊，就像我们这样的小区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们这个是比较新的楼盘， 是06年的楼盘，所以每家每户都是独立的。今天我听到一个消息，就是我们家一个远房亲戚吧，其实是很远很远的远房亲戚，我们没有来往了，但是听亲戚讲，就是他们因为住在上海的老小区，是共用厨卫的，就是卫生间是一起用的，这个厨房是一起用的，所以导致他们那幢楼的出现阳性以后，整幢楼都变成阳性，他们避不了，因为他们必须在一个地方去做厨房，不像我们现在足不出户，你就不出门，对吧？他们一幢楼、
啊、这个应该是很少了
啊。
这个因为你，我不知道你这个消息来源的确凿性啊，因为上海这像这种情况早就列入改造的行业，可能会有那么很少很少一部分。
但我觉得
改建
也许会有改建，但是至少你能够看到说比我们可能更层，就不叫层次，应该说是生活条件比我们更差一点的，他的确会更难受。你看我们现在啊，我们讲到后面这个整个的这个关在家里的这个日子，我觉得我们家其实房子还算比较大的，但如果你房子小的话，你是很难受的。你看现在我们一天啊，我们家儿子要上网课，要保持安静的环境。我妈最近在学钢琴，每天都要练钢琴，听网上钢琴课。桑老师每天都在努力工作，不是开会就在电话中间。我自己要上网课，我要写东西。其实如果你房间小，都是互相打搅的。弹钢琴会影响你上网课，你打电话，我都不想在你旁边待着。因为你不断打电话，你其实没有办法沉浸在自己的写作的东西里面去的。然后你到房间来写作，其实你也很难受。那我们家好在还有不同的房间，你可以关在不同的房间里，你要打电话了我就到房间里来。但如果你家里很小，你想想看这个日子怎么办，你要安静的
办法办，但是也在办。
对，
今天我从一楼走到楼上来的时候、因为我现在好不容易出去溜一下、所以我
走楼梯上来，
走楼梯上来啊，走的还是我张红说了嘛，你走楼梯走得动，说明你这个肺是好的。所以我都是走上来，走上来走到八楼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小伙子坐在那抽香烟，哎，我说你是不是那个群租的？他是群租的，我说你们现在有困难吗？是一起烧，啊，我想象就他们八个人就开始要一起烧嘛，啊，烧了以后大家就是可以节约一顿嘛。他说不是，我们各自吃，
对他们都各自吃的，
他们各自吃，
而且互相都不认识。
对呀、我说你们有困难吗？啊，没困难，没困难。
对
啊，我说有困难在群里说一声啊，啊，能够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说人家群租，人家也是没办法的。
对，群租是群租，但是你到了这种时候，
他们也是没办法的。
对的，所以你看，在这个过程中间，我就觉得房子的大小其实会对家庭关系也产生很大的影响。不是说我抱怨，
这讲的是事实，
事实吧？不一定是独居，就算两个老人一起住，也是没有办法那个的，因为现在团购比大家想象的更复杂。像我从4月6号开始，我就已经无心工作了。你不得不一直关注团购。首先呢，团购首先在群里要刷啊，我们经常还要投票，两个到底团哪一个，对吧？你得去投票。投票完了以后呢，大家开始要接龙，接龙以后呢，还要他们去看能不能成团，能成团了以后呢，还要付款。你要不及时的付款，他下单之前你不付款，他就把这个东西就给取消掉了。那这样子你就又没有了，那你得关注，万一成团了以后又没有最后有货了，你还得要退款，他又要办退款的手续。从4月7号开始啊，我就真的觉得无心工作了，天天就刷着我的手机，不断的关心这个各种团的那个，我甚至到最后都忘了自己到底团了哪些，花了哪些钱。反正我想只要我看上去可以的我就接龙，然后呢他让我付钱就付钱。其实我已经好几次错过付钱，因为我没办法全身心的在这个里面，总归会有电话啊，总归会有视频会议啊，等等等等，然后你就错过了。这种情况下你要让老人去做几乎不可能，
几乎不可能。
所以我们小区里就出现了一些老人，他会用微信，但他不会参与团购的。所以如果没有年轻人帮忙，其实这些老人参加团购是
最困难的。对，年轻人呢要主动帮他，或者帮他说我帮你绑定，
对，
就是你大概是什么情况，我团了，我来主动帮你团，
对，
是这个逻辑，
是这个逻辑。对，
你不应该是让他像你们其他人抢，年轻人你可以由于你自己有多样化的选择，
对，
你可以这么去抢。但是这些团长啊，我也希望听到我们这个播客的团长们呢，你主动关心一下你身边的那些老人，甚至是独居老人。 啊，帮他们主动团一点。你去做这些事情吧，
嗯，
你哪怕是做善事，你其实也要有好的效果。我说的确是呢，就是通过这一次疫情啊，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就是我们还是必须要坚持市场经济，坚持改革开放的。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形成共识的，
对对对，
就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然后最近
回到平均主义，
对，
不可能啊。
我觉得我自己回顾我这段这个在这个十几天里面啊，其实我们家的物资是充分的，至少我们家的大米很多，因为我去年的时候买了新米，买的太多了。那最近呢，又有一些朋友，我们农庄的朋友送了我们米，所以其实导致我买的米根本就没有怎么吃。所以我们家其实大米是充足的，也就意味着我们不会饿死，对吧？那什么时候开始恐慌呢？就是当你打开冰箱发现没有蔬菜的时候，你就开始恐慌了。当你打开冰柜，你发现冰柜里面原来满满一冰柜，现在只剩下二分之一的时候，还没办法补充的时候，其实人就是会恐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解封。所以人其实在不确定性里面是特别容易这样子的，这样子有焦虑的情况的。
对，你看市场经济它最大的特点是不确定性，但是从不确定性当中它又能够找到确定性。
对，你总归能买得到、就是、
对，我可能今天这个饭店去吃，吃下来这个饭店人多，我们去另外一家饭店来去，我的需求能满足的，它是确定的。
对，
就像你在市场经济向下你去做律师，你这个客户不喜欢你，说不定有另外
一个
客户，
对，总归有另外
一个客户
喜欢你。
如果这个，但是这种情况下，你比方说现在这种平均主义的情况下，他最大的不确定性，他可能买不到，他真的就是买不到。
而且还没有平均哦，其实没有平均，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各个区发的东西其实很不平均的，有的区发的真的很好，有的区到现在为止只拿过一两次的东西，就很少很少，所以它并不平均。关键是你要真平均了，大家也就那样子，关键你没办法做到完全的平均啊。
那是和你所在的管理区是有关的。
对的，所以而且你就算在我们整个楼道里面，你会发现我们拿的东西也不一样的，我们之前有几幢楼拿了发到我们没有了，然后我们又补了后面东西，我们补的后面东西跟他们前面东西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小区是发过蔬菜的，只是在第一次发蔬菜的时候轮到我们最后几幢楼没有了。
哦，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后面才补了我们。
啊，理解理解。
那个你知道吧，所以就算一个小区发着发着都没有了。
那也没办法呀。
没有办法呀，你怎么可能做到所有人都统一的发同样的东西呢？那你只要有差异，他就会，大家就会有不同的想法出来嘛。
对，差异本来是在市场经济是允许
的。好
的
啊。
差异是好事儿、嗯。但是你到了这种平均主义的状态下，
嗯，
它就不是好事儿去了。
对。而且我这两天心情很不好，因为我很妒忌张老师。张老师天天在那里很认真的工作，可以从早上九点一直干到晚上十二点钟，他就一直可以很投入在里面。而我呢，天天想着要团购啊，天天想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出去做个志愿者，回到这个房间就累得觉得得睡个两个小时。
对，我看你这段时间你主要工作
是，我就完全没有工作，
早上起来去做志愿者，
对啊，
志愿者中午
睡觉
休息一下再去做志愿者，
嗯，
然后呢就开始玩自己的消消乐，好像
我没有玩消消乐，我在团购啊，因为
哦，在团购是吧？
因为你只有团购，因为你要一直关注，
家务事都被你处理了，
你其他都不能做，你又不能写东西，你一直在关注这团购的群，
所以呢，
对那个
我就只能工作了。
那要不然你看今天我们团购的东西是不是都到位了？要没有我前两天的努力，哪有那么多团购的东西了？
啊，这个家里还是你
操心啊。对，儿子的牛奶我也都买到了，鸡蛋缺的也买到了，蔬菜也都有了，嗯，我妈没有的姜我都买到了，那我还要怎么样子呢？所以啊，我就很妒忌你，所以我看着桑老师最近这两天我就很不顺眼，经常找个机会就批他一通，是吧？
对，向你表示这个慰问啊。
嗯，那明天开始就你来关注这个团购吧。
关注团购，我就有一些方法。
比如说？
比方说我跟团长搞绑定。
你就买什么都是我都要。
对，你买什么我都要。对，我的方解决问题的策略，
我也
就我就不选择。我跟团长搞绑定，
对，
就团长你买多少我买一份，
对，
你买多少我买一份，但你团 A 我就买 A， 我给他搞一个这个叫托拉斯嘛。
这个是好方法，我明天跟团长也说一下，就说他买什么东西我就买，有的时候我不能及时的看手机，反正你就先帮我。
对，你在这种疫情向下，
嗯，
哪怕他是一个陌生人，
嗯，
你要把你的信任交付出去。
对，是的，
你就信任他，你买什么，
嗯，
给我来一份。
所以我从明天开始我还得回到工作的状态。
所以我现在一个团长都不认识。
那当然了，你看这就是男人的这个优越感呢，你不干家务活。不过话又说回来，其实之前我也把这个买菜的东西交给你了，但是呢我交给你的时候呢我也不放心，因为我觉得你买的东西一定是我不满意的， 我大概率能够预测到，假设我把团购这个活交给你，你最后参加那些团购很可能都是我觉得没有意思的，我们很可能也会吵架，与其这样子还不如我自己亲自来呢，免得后面吵架。
对，我肯定做法跟你有点不一样，比方说我跟团长绑定，或者我就发一个朋友圈，谁认识团长推荐给我，以后这种大包大揽的做，就没有像你这样做的精细化。
所以我在京东上买的菜，在别的地方，我所有的抢菜我都没有抢成功，我就真的是这个时候就发现有朋友有邻居还是不错的。今天我们还一个邻居愿意送点姜给我，因为姜也不能够直接团购啊，他说他姜很丰富，我就马上加他微信说能送我两个姜吗，他说可以啊，明天你来拿吧。
哎，我们还有方法，我们自己在阳台上种蔬菜。
你以为来得及啊？真是
不是种了
种了
几个白青菜吗？
我们3月20号种的蔬菜到现在真的是可以吃了，但是你想想看也要一个半个月嘛，20天嘛，你又不是说能马上那个了。不过我也鼓励大家，如果阳台上有棚的话，种几个青菜，看着也行，看着会心里比较安心，实在不行可以吃这个自己种的蔬菜，对吧？
对，
嗯。然后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些可能可以给分享给大家的，如果你的父母跟你不住在一起，你是比较年轻的，那你要做几件事情。第一个，你要把父母的常规的药给配足了，
对，
对吧？第二个，
配药难，
你要知道居委会的联系方式或业主委员会的联系方式，
电话
万一有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知道那个。第三个，你最好去认识一个邻居比较中青年的
热情的，
就
最好是未婚的，
你结婚了也可以，像我这种结了婚的也可以、
结了婚后就被老婆管了呀。
那像我这种女的也可以啊，又不是说就找你们男的了。你
女的比较豪爽，女的比较豪爽，
你
差不多就行了呀。
在疫情里面都没什么用，就是那个，对吧？你得去认识一个这样的人。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说，假设你们老人旁边去菜市场也好，或者是旁边蔬菜店也好，认识一个这样的人，你会发现关键时刻他很管用的。像我们在蔬菜断档的时候，我们对面的邻居他就有一个经常去买蔬菜的那个人，然后那个人他就在他手上订了很多蔬菜，然后挪了一份给我。我们本来就只剩两根黄瓜了，然后他挪了一份蔬菜给我，当然中间有朋友送过来，也让我们解了燃眉之急。
菜市场的老板，
对，菜市场，你认识一个菜市场或者水果店的老板，其实也会很有好处。
我不是也认识了一个菜市场老板，他好像没菜了。
嗯，但要看来多认识几个，
认识一批。
总而言之，你要做好这些准备，然后呢，你才能够就万一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找得到人帮你去看一眼，因为有可能就按照一幢楼封，你跨一个楼有的时候都比较麻烦。
对，今天不是儿子好几天没有吃到冰激凌嘛？我想办法的搞冰激凌啊！今天有一个人发一个消息给我。那个冰激凌是30桶一买，现在都这种买法。
什么叫30桶？
就如果你要买冰激凌，人家送就送30桶，也就是说你必须是团购的。
对，你必须团购。你
现在购就必须是团购模式啊。
对啊。
那我找谁要30人一桶？而且我找出来说要大家团购冰激凌，又不是被骂一通嘛？
对啊，
这个不是生活必需品啊。
对啊，肯定会被骂的。
所以我就想算了。
对了，跟儿子讲，
想想就算了。
牛奶我帮他买好了。
现在我们不是已经变成3区了吗？
对，然后除了这些东西以外，你在食物囤的时候，除了囤食物以外，还记得像这种这种牙刷、牙膏啊，这种卫生纸啊、餐巾纸啊，这些东西其实也是要备足一点的，否则一旦没有了也很麻烦。我们小区里面也有经常要囤挪要这些东西的，也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大家可以看看对你来讲必需品是哪些东西，所以其实自己要列一些你人生里面不能够少的东西是哪些。所以我觉得现在开始要开始列
居安思危，
对，你哪些东西是你不能少的，而不是说你看别人说要囤什么什么东西，有些东西你可以不囤。那我自己还会觉得，我其实很建议大家囤一些干货。
你感觉像一个囤货大讲堂了。
那给点这个建议，那个我没有啊，我先讲了老人怎么做嘛，然后再讲囤货的东西嘛，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有用的知识啊。我今天还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故事，说他的外婆年轻的时候，因为是现在已经很大年纪了，当时是抗日战争的时候，就90多岁的外婆，她临死的时候，大家在储存室里发现有一个扁担，两个筐，里面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个筐里全是各种食物，一个筐里是各种的衣服、鞋子等等等等的。这个外婆做好了，随时随地一有问题，挑起扁担就能够逃的这个状态，因为她在年轻的时候 这个在这个日本在打进来的时候，他们躲到了乡村里去，可是因为没有食物，所以就非常非常饿。第二次来的时候，他们就这个学乖了，就是扁担里面放好了一扁担的两个东西，逃到山里去，这样又能够抵御寒冷，又能够把自己给活下来。所以在未来的七八十年的岁月里面，就是这一肩挑就能够移动的这个东西。所以我就在想，其实每个人是不是都要想想看，我那一天挑的东西会是什么东西？
危机当中呢，要培养这种危机意识。
对，
其实在日本这个地震很多，
地震他们有个地震包，
他有地震包，我们也有一个这个救生包。
对，
然后在救生包里面可以搞一些压缩饼干。
嗯，
对吧？
但我觉得压缩饼干没有水根本就吃不下去的。
水嘛，可能总会有，自来水也是水啊。
嗯，
对吧？实在不行自来水啊。
对。这我觉得那个也很可怕的。
我前两天我突然冒出来一个想法，我原来不是很看不惯你买东西吗？
对。
我现在发现这里扛一下还能扛出东西，那里扛一下扛出东西，觉得好像平时乱买东西也是一个优点嘛。
突然发现我这个缺点，有比如说你今天突然间发现手边有陈皮吃吧，那就是我囤的货呀。要不然你这两天小行星城的神皮你根本就买不到。
咖啡被我吃光了。
咖啡也是我帮你存的啊。你自己又没存过了，都是我自己帮你存的啊。对吧，我囤了很多。
之前我再扛一扛，看看有些什么东西，你存了些粉丝汤啊。
对啊，
这个
我的粉丝汤
咖啡啊
存得很好的，你看万一饿的时候可以变成营销。
瓜子啊。
对的。
对不对，
我瓜子给你存了两袋了，你都这个儿子也爱吃，现在你们把瓜子都吃得差不多了。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家庭存货大清理的一个阶段。你都吃光。
嗯，我们要全吃光还是需要点时间的。
还是需要点时间。
我们家东西实在是比较多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这个逻辑是对的，每个人可以考虑一下说哪些东西是你必须的，哪些东西是会给你带来幸福感的东西。
对，有一个词叫 be prepared, 就做好准备嘛。
对的。
我是希望大家
我自己
要多认识几个团长，或者是把自己培养成为团长。
我之所以这些事情承担下来，是因为我不太能够去接受你的品味，你选择这种吃也好，选择就算，我觉得你的这个选择
我
是不接受的。
认识那个陌生人能力还是很弱的。
嗯。
但比方说，我前两天就想跟几个朋友发发消息，
嗯，
因为他们家有农庄嘛，
嗯。
对，我一点开，
嗯，
不是他家送给我们大米的嘛，
对，
之后发现他朋友圈也在叫穷，说这今天缺这个缺那个，
对，
我估计是他们这个农庄里面送不过来，
送不过来，
所以我就问他你有什么困难吗？
嗯，
他说他没什么困难，
嗯，
他也没有主动说给我送一个一篮子一筐子蔬菜过来，
根本
那我也不能就不能问人家了，
快递快不过来呀，现在没有快递的运输，
这就是个问题，
这才是问题嘛。所以最后一趴我们再聊一个疫情里的问题，就怎么调节家庭关系。桑老师最近是负责孩子的学习，这一点桑老师做得很好。我呢负责呢去搞那个吃的，把家里的物资搞好。桑老师呢完全承担了管儿子学习，这个我们俩各自花的时间差不多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
平等的。这个呢我也汇报一下，
嗯，
我怎么做的。
嗯，
前段时间啊，科学老师，
嗯，
啊，英语老师，
嗯，
数学老师还有班主任老师四个人就跟我狂轰乱炸。
嗯，
我呢他反映了几个问题，第一个呢，上网课摸鱼，
嗯，
啊，第二呢就是作业不按时交，
嗯，
第三个呢就说知识考试成绩差，
嗯，
这个、三个问题，还有第四个呢就是有一次上课基本迟到，
嗯，
对吧，就没有开网课，
对，
那么我呢，第一呢，我把那个该我自己承担的承担起来，
嗯，
我说我儿子没有闹钟，
嗯，
所以呢。他是靠我们叫的，有一天我们叫晚了，
对，
所以呢这个责任不应该是他，我们来承担。
对，的确是这样，我们家儿子从来不会自己迟到，
就是，
他上学的时候都是自己起来的，那时候正好闹钟坏掉了。
我说老师这样子，你叫我跟儿子谈一谈，
嗯，
我跟我儿子已经谈了很多次了，谈的没有用，咱们能不能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你要求我干什么，
嗯，
你给我写封邮件，
嗯，
或者在钉钉上把要求发过来，然后你跟我儿子也谈，
嗯，
就说老师要求你爸帮你做些什么事儿，
嗯，
所以呢，这个老师觉得这个方法好，
嗯，
所以呢，老师给我们写了个邮件，
嗯，
写了我就把这个邮件打印出来，贴在墙上，我和我儿子都签字，
嗯，
老师要求每天晚上要看提醒他，
嗯，
这个作业有没有做完，
嗯，
作业有没有交，第二，
嗯，
问他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嗯，
第三要提醒他干什么，
嗯，
要复习，
嗯。
所以我每天去提醒一下，
对，
这个他觉得挺好，至少因为那个科学老师 说这个叶子 summer sheet 啊，就是复习的叶子，很糟糕。那我说复习再复习一遍，我说这，然后我说你也是跟我儿子说一声，说我要帮他复习的。
嗯，
然后按照老师的要求。所以总而言之，有一个原则，就是说老师，你对我提要求提的具体一点，
嗯，
就不要跟我说你儿子最近状态不好，你跟他谈一谈，我跟他谈谈什么用？只会让他状态更糟糕。
再说了，我觉得我们儿子状态挺好的，他在这个年龄段，你看他也不太抗拒学习，心情也一直保持的还不错，吃饭的时候会跟你聊聊天，然后手机也是说交就交，你就比如说上课就把手机放在外面，
我发现
了，他没有反抗啊，他然后你说今天你不能够玩手机，你这个今天，
这里有两个过程，我要告诉你，这两个过程就实现了他这个转变，
嗯，
我觉得或者说对他转变是有直接影响力，
嗯，
第一不要讲大而空的东西，
对，
对吧，所以我就讲这个事儿，你一看就觉得这个事儿比较深奥，
嗯，
是不是，
嗯，
所以说我把他找来，我们俩一会儿百度，
嗯，
啊，一会儿这个这种各种的书籍，
嗯，
把这个问题搞明白了，
对，嗯，
搞明白以后他突然发现，诶，爸爸对他是有帮助的，
对的，
就帮助他解决问题，因为他很多事没搞明白，
对，
我也没搞明白，怎么办，咱们一起百度呗，就把
那
问题解决
了，我觉得，
对吧，这是一个，
嗯，
第二个呢，我们跟他说这是老师要求的，我必须做，
嗯
结果呢把他做完以后，然后也帮助他一起把作业再交给老师，
嗯，
所以老师呢又表扬他，这个时候建立了他的一种成就感，
对，
就怎么样让孩子啊，这也是你课堂上讲的嘛，
嗯，
对吧，照着你这个目标去做，就是让孩子有成就感嘛，
嗯，
就怎么样的考成就感，他没学会现在学会了，
嗯，
然后他考试考得糟糕，让老师再批改一次。
嗯
啊，第三，他作业迟交，迟交就是零分，
嗯，
然后马上跟提醒他，
嗯，
他当天交了，分数打八折。
对，
嗯，那么他也至少拿到打八折，就几次啊，就把他怼，帮他顶上去。
对，
顶上去让他跟上趟，他慢慢就有成就感。这两天不就是好了吗？
对，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大家可能会很多的家长没有意识到，孩子在家里其实挑战比我们成人还要大。他其实是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社交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儿子每次上学都是很高兴的去，自己都闹钟自己起来，是因为他每次都想早去，早去他才能跟同学有时间在一起玩一玩，因为课间什么时间都很少。那你现在如果没有这些激励，你叫他一定要早起，他其实很难的，所以他必须靠闹钟，闹钟一旦坏了，他就很难自己再像过去一样啊，一到时间就自己醒了，所以他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是更难。而我觉得我们家儿子整个的状态是个非常正常孩子的状态，就网上网课嘛，我自己也觉得上网课有的时候很难完全坚持的，所以也要去理解他，这点桑老师做得很好，没有完全去指责他，去帮助他，所以桑老师讲的这点是特别好的，让他觉得你有用，对吧？但我们做的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每天陪他打打牌，让他有比较快乐的时间。
对，这里我要讲两点，
嗯，
第一个就是说，其实就有一段时间，就是在前一段时间，
嗯，
他还是蛮崩溃的，
嗯，
但我也很崩溃，
嗯，
啊，这个时候我们呢，啊，他甚至说一些很负面的话，
嗯，
那我们这个时候，我其实那个时候他在我面前流泪啊，
嗯，
我也流泪了，
嗯，
我说儿子，啊，你是，如果你这样说，我宁可你不要学习，我们还是很爱你的，我们希望你首先是身心健康，
嗯，
然后再学习，
嗯，
啊，是这个情况。你给他也做了思想工作，
嗯，
他自己也在那里流泪，嗯，那个时候我就其实发现儿子我是想学好，嗯，但是他的确是有点无力，
对，
无力感我看到了以后，
嗯，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是再继续责骂他，
对，
而应该是跑到后面去推他一下，
对，
所以呢我呢就说，哎，我们呢学习现在是必须要考虑效率的。
嗯，
为此呢，前段时间我们不是还可以出去走路吗？
对，
所以我们俩一起走路，
嗯，
啊，一个下午走了10公里。
嗯，
回来以后，啊，他走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开始主动跟我聊天了，
嗯。
刚开始很反抗，我们两个人就是一前一后走。
嗯，
走到后来呢，我就发现一起走，那么这是一个状态。
嗯，
第二呢，就是我要拉着他一起跑步，跑完步以后回来以后，他哪怕累了以后开始学习。
嗯，
就是说先让他身体上运动起来，
嗯，
然后开始学，就这么搞过几次，
对，
对吧，再慢慢的把他的问题解决。后来我发现他的作业也没有多到什么程度嘛，
对，
他反而就是感觉状态来了，
对，
作业按时完成了，好像分数也上来了，
嗯，
有成就感也有了，
对，
就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其实会起起伏伏的，青春期的孩子过一阵子又有起起伏伏，也是很正常的。所以当一个正常的孩子在今天这个社会是真不容易，因为他就属于那种自己也比较有想法，听我们播客已经发现了，他是很有自己想法的，他也不会去迎合谁一定要怎么做，这些对他都没什么用，他自己特别清楚的知道他喜欢什么，想要什么。所以我觉得还是家长做的时候，这个阶段就别想着什么什么弯道超车了，能够心理健康已经很好了。我们自己做这一块的，真的天天接到内部的各种消息，小孩子都心里很多有问题了，所以心理健康是第一步。我觉得这一块
对
还是特别
重要
的。
我觉得吧，当然了，每个环节就没有每个环节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就像你这个啊，坐在懒爸爸里面讲的，就是怎么样让孩子在这个时候有他自己找到成就感。
对，
那你很可能就是要通过各种方法去试的。
嗯，
啊，我们不是说狠狠的有些听下来就试我这个方法，先让他运动，运动好了马上又给他补作业。
对，
不是的，
不是的，嗯，
很可能这样做也不见得会有效果，而是说让他开始有成就感。我儿子也是，就是说用各种方法跟他聊。
嗯，
突然之间这段时间状态好了，我们也希望以后状态会一直保持下去。
哎呀，就是觉得同一屋檐下吧，大家都相互担当一点啊，你不管这个啊，看得惯看不惯，反正
你怎么话里有话呀，
自我调节呗。
有什么看不惯的说出来听听。
至少这段时间对吧，我是天天回家吃饭，对不对？
天天不仅天天回家吃饭，而且每顿都在吃。所以大家知道了，囤货的这个量啊，你会超过你的想象，因为你每顿都在家里吃。
然后疫情之前对吧，沈老师说我不能，我一个礼拜至少有三天在家里吃饭。
嗯，
出去吃饭的粮票是每周两次，你看我现在粮票占了多少啊？对吧？这段时间天天在家里吃，
这个不算的啊。等到这个疫情开放以后，那是一周周算，这又不算你攒的了。
这也算吧？
不是，不算，算什么算呀？真是的，你还在我旁边影响我工作呢。
这也是啊，你现在像日本一样的，
嗯，
日本一个男的退休了以后回到家里就被女的离婚离掉了。
对呀，
因为你天天待在家里也是很影响女性的。
对的。你要是天天在外面吃饭，然后突然间回到家也很讨厌，所以最好养成有一定时间是到外面去的，但大部分时候在家里，这个习惯养成了，那对婚姻生活也是比较好的。但总而言之，其实我们就觉得这些可能是我们自己心得体会吧，就不知道大家的疫情里面你们感觉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其实像我这样子吧，其实我不太懂这个防疫的政策到底好不好，我们也不准备去做这个讨论，因为这不是我的专业。我像我这样的性格，就是如果我不懂，那我就去遵守它，尽量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如果能帮到别人我也努把力，这就是我们能做的。但我们在整个疫情里面也会有自己一些思考，有些自己的一些努力的方向，我们也把这个心得分享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用啊，反正就这么聊聊。
对，这是一档午间夫妻睡不着觉的聊天节目。那我们的聊天仅限于这个生活琐事啊，本台不讨论政治，
对，大家
不要讨论防疫政策，
对，
对吧？我们在下面留言呢，也不能去这个批评谁啊。
对，
我们的话语的空间非常有限，
嗯，
所以大家啊，要爱护我们这个频道，
嗯，
啊，让它呢这个保持下去。
对，
我相信大家都懂啊。
但我觉得的确
有些话不能说。
但有些呢，我觉得的确是，我们其实是的确对于这种专业的东西，我觉得我的确是不了解的。比如说，我对于这个防疫政策到底怎么样，我问了几派这个学者，啊，真的是有人给我不同的逻辑体系。我觉得两派讲的都挺有道理的，所以我自己觉得，
那我们
呢
就不去，
我们就不去讨论这些话题，
我们也就不讨论了。
我们主要是谈感受，对吧？我们也很希望你可以分享一些你在这里面的收获的经验也好，或者是一些感受也好，我们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在特殊的日子，假设跟我们一样封闭在家，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还是看看书吧。所以这两天我跟桑老师也是在努力的看书，做一些能在家里做的事情。我在这里推荐一本书，叫《国家的视角》，Scott 写的。我觉得有的时候这本书对我启发还挺大的，尤其是结合疫情，我自己有很多的感悟，也推荐给大家。
我再推一本书，那你肯定是知道，那就《红楼梦》的。
又推荐《红楼梦》？
对，因为《红楼梦》你是在任何场景下都可以看的，而且你可以用手机看，大家看看自己。要想想你和相连的一个比较，你想想看，它是一个
被拐卖的女性，
假，她是甄士隐的女儿，
嗯，
就说是一个员外的女儿，
嗯，
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
还不错的，但因为被拐卖了，
她被拐了，
嗯，
拐卖以后呢，带到大观园，
嗯，
到了大观园以后，她还去学习，
嗯，
去学习，
对
吧？学习后，后来呢，还被这个他的大老婆欺负。你说这一辈子是多么的无奈啊！你说我们讲无奈，你有香莲那么无奈吗？我们有的时候他没办法，
嗯，
他就真的是没办法。
是的，
就不是说因为香莲比我惨，所以我就不惨，我很惨。当我很惨的时候，我就想到香莲的惨，
嗯，
我能够形成一种同命相连的感觉。
嗯，但我的想法正好恰恰相反，越是这种阴谋的时候就越要看那种甜甜的喜剧，就让自己开心一点，否则人更容易阴谋了。
不是，你当你看到像香菱的那种
产生，你有悲悯之心，
你有这种悲悯之心，你就会能够获得一种力量
啊。反正听我们播客的人都知道，我跟桑老师的选择从来就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你觉得好的方式来度过一些人生的特殊阶段，应该这么说吧。但桑老师觉得我会突然间有一天什么跳下去，这是不可能的，那你想多了。但桑老师这点是很好，桑老师竟然能发现我情绪不好啊，来搞笑搞笑，我觉得这点，哎，这就是为什么我鼓励大家走到亲密关系。其实很多时候啊，身边有个爱人也不见得有什么用，但是在关键时刻还是很管用的，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要走到亲密关系里去。
还是说我们现在的确是很无奈很惨，但是其实在世界上也有很多和我们这样同命相连的人，
我
和你们在一起。
是的，而且我们在上海，其实我们已经肯定不算是惨的那一波了，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关注，其实大家不需要担心我跟桑老师，但我希望大家能更多的关注那些更加条件更加不好的，更加没有社会支持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我觉得他们可能才是真正需要帮助的。那我们就每个人努把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吧。好，那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也欢迎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想法或者是有相同的感受，也在评论里面来分享给我们。好，再见，拜拜，
拜拜。
最近我做的沈亦斐性教育课已经上线，我想通过这门课和你一起坦诚地聊聊成年人的爱与性，所有我们过去回避的性教育我们一次性讲清楚，希望每个成年人都能享受性愉悦，更享受爱情。为了回馈一直关注和支持我的粉丝，如果你感兴趣，欢迎你搜索公众号光之来处去看一看。
我和孟常合作了一档付费播客，在2021聊性别，希望能帮助你打开对性别的想象力，做更自由的人。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在我的播客主页或者搜索公众号光之来处加入学习。我和新世相也合作了一门社会学爱情思维课，希望能帮你提供对爱情的结构性观察。如果你想要更系统的去看待亲密关系，也可以在公众号光之来处加入学习。如果你需要咨询跟亲密关系相关的问题，可以在公众号回复知识星球或者咨询，我会来回答你的困惑。好了，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